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周末栏目。哇，噔噔噔！今天我们开新的课程，一直讲的是旧约一百句，两约之间走一走，还有新约一百句。那今天呢？啊，旧事已过，
对，新的迦南美国再圣经，我了解。
那今天电台的主题是多结果子，所以我们真道分解也来凑凑热闹，就说说圣经当中常常提及的在迦南地真真实实生长的果子哈。
我们是真道分解嘛，所以呢介绍有关这些果子的实际的小知识，只是配菜啊。最重要的主菜呢是，哎，这些果子在圣经里面呢，它有它象征的意义的。
嗯，
对，这些果子呢，主要包括哪些呢，牧师？
哇，我们要先看看，哎，经文就是《生命记》
八章八节，
很容易记啊。
嗯，其实这段经文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线索，我就为牧师效劳读读《生命记》8章7到10节，是何修本哈。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流，有泉源和深渊的水，从谷中和山上流出。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那地也有橄榄油和蜂蜜。那地没有缺乏，你在那里有食物吃，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中可以挖铜，你吃了饱足，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将那美地赐给你。
那这段经文呢，哇，提到将来以色列民呢进入神应许这个迦南美地呢，会得到什么农作物呢？啊，
第一眼就是小麦、大麦、葡萄、无花果、石榴，还有橄榄。
对，
哇，这个牧信老师一口气来念哈。
嗯，
那么有圣经学者就指出，哎，第八节最后提到这个蜂蜜呢，
嗯，
原文的基本意义不错，是指到蜜蜂的蜜。
嗯，
但其实这个是不来自呢，也可以解作由椰枣等水果制成的糖浆。
嗯，
所以呢，不少的学者认为《生命记》八章八节的蜜很可能就是包括蜂蜜跟椰枣蜜，因为第一，巴勒斯坦地的蜂蜜产量有限，另外呢，椰枣蜜在迦南地呢也非常常见，
嗯，
是当时主要的糖类的来源。第三，这些经文前面还列出的是当地的植物农作物，而不是来自动物的食物。
嗯，所以只有蜂蜜突然就变成是来自动物的，有点跟那个上下文不配合哈。嗯，那如果这里的蜜真的包括椰枣蜜，那么这节经文呢就刚好列出了巴勒斯坦地的五种的普遍的水果，对吧？
对，五种普遍的水果呢就是葡萄、无花果、石榴、橄榄，还有椰枣。
嗯，那有圣经学者就指出，《生命记》八章八节列出的植物，正是巴勒斯坦地的七大主要农作物啊。刚才提了五种水果，再加之前讲的大麦、小麦。
小麦，对
对。不单圣经学者这样认为，其实在犹太传统中，这七种植物就有特别的地位。
对对对，
在犹太传统的思维中，它们代表了神对以色列地的特殊赐福，
嗯，
是牛奶与蜜之地这一应许的具体化体现。
嗯，那不知道听了我们这些解说，听友们会不会对迦南地的美果更感兴趣呢？
我最爱吃无花果，
我爱吃葡萄，
我爱吃橄榄，
我爱吃石榴，
我爱吃这些果子的属灵意义。
真道分解邀请你来品尝水果盛宴，
一起探讨圣经里这些迦南美果的象征意义。
迦南美果在圣经。
刚才说了，我们这个栏目的主题是迦南美果在圣经， 因此我们就不会介绍小麦、大麦，因为它们不是水果。我们今天呢，先来谈谈无花果哈，请木心老师先为我们介绍一下以色列地的无花果的一些小知识好吗？
对，以色列的无花果树属于桑科榕属，是一种落叶小乔木，原产于中东和地中海沿岸地区。这些树木适合生长在高地或者半干旱地区，不需要大量的水分，根系也非常的强健，能够穿透岩石汲取地下水分。
哇，这么厉害，岩石也能穿透。
在以色列，无花果树可以长到10米高，
哇，
枝干繁茂，寿命也超过400年。
哇，厉害，
哇，可以超过400年啊，哇，厉害。
对，它的树叶就像手掌状，长呢大概是10到30公分，有3到5个深裂的裂片，叶片浓密，可遮阳避暑。有些犹太拉比还把无花果树引申为有扩展或者伸展的象征意义。无花果树的球形果实末端有一个小孔，花朵藏在果实的内部，不容易被察觉，因此得名无花果。
哦，所以其实不是没有花，只是看不见花。
对，
无花果的果实成熟时呈黑紫色，味甜多汁，纤维含量高，维生素与矿物质也非常的丰富，既能够新鲜的食用，也可以晒干或者制成果酱，也有药用的价值。
是，
在以色列，无花果一年可以收获2次，一次为早果，来自前一年的花芽，另一次为主果，是当年长出的花芽结的果。无花果可以制成无花果干，长期保存，是以色列人重要的食品。
说完了无花果作为植物的特点呢，我们就来说说无花果在圣经里的意义了。
这是主菜啊。
对，那么今天我们先来谈谈旧约。一谈到圣经里的无花果树呢，可能你一下就想起新约马太福音21章18到22节有名的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但是其实在旧约里呢，也有很多经文呢提到无花果，甚至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呢就已经提到无花果了。
是啊是啊。
那如果你翻到创世纪3章6到7节，何修本的圣经是这样记载的，第6节，于是女人见那果树好作食物，又悦人的眼目，那树令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她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了与她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开了，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就编织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成裙子。哇，原来在伊甸园里呢就已经有无花果了。
对，
人类犯罪用无花果的叶子来遮丑啊，真的是委屈了无花果。亚当跟夏娃用无花果叶编织裙子，就象征人以自己的努力来遮染罪疚。这个只是徒劳无功的。
是的。
不过讲到这里呢，我们一定要小心。
对呀，要小心什么呢？
在旧约圣经里呢，无花果不是象征隐藏罪恶啊，这点要注意了，而是象征神的祝福跟富足。我们可以再来念生命记8章7到8节。
那我来念吧。刚才念过，现在我们再念一次啊，因为我们要强调这个主题。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流，有泉源，和深渊的水从谷中和山上流出，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那地也有橄榄油和蜂蜜。那这里就提到神要以色列去得为业的那个迦南美地，有许多的物产和资源，其中有一样就是无花果树。虽然迦南很多地区都是比较干旱，我们是知道的，但这并不能妨碍神给子民赐福。我们想想看，迦南是地中海型的气候，4月到10月是旱季啊，11月才多雨，但在 干旱的季节仍然可以采集无花果哈，无花果是适合在干旱的地方或者是高地生长的，所以这看到神的恩典哈。另一处也显出无花果树是象征神赐给以色列一种物质祝福。另一处经文呢就记载在民数记13:23，我们就请木心老师来念一念好吗？
对，他们到了以实各谷，在那里砍下葡萄树枝，上面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一些石榴和无花果。这里写到探子在以实各谷采集葡萄、无花果、石榴，象征应许之地的富饶。
所以我们可以概括的说哈，我们可以来一个小结哈，在五经里其实无花果树呢是象征神的祝福与丰盛。那我们也在这里可以有一个小思考哈，无花果呢是不需要许多水的可以生长，刚才讲了旱季也可以结果哈，晒干之后全年又可以吃得到。那么可以说无花果呢是神为以色列人准备的一种物产，一种资源哈，神为人准备。那我们看看自己，神为你或者你的教会特别准备了什么丰富的资源呢？在这方面牧师有没有分享？你觉得神有什么特别的资源是赐给你或者赐给你的教会，使你觉得它好像是一个祝福的印记一样？因为应该每个人都不同嘛。
我觉得最大的资源神祝福教会就是他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
嗯，
我不是太放在这个什么物质的层面。
嗯，
其实我们本身我们的生命恩赐就是神给我们的。
是的，说得很对，每个人都是独特哈。这是木心老师常常讲的，每个人都是独特。那木心老师你呢，你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哪一个祝福，当然我们得到很多祝福了，总有一些是你特别觉得触动你的，你觉得哪一个好像是对你来说就是一个祝福的印记呢？在你
对，我觉得不仅仅是对我来说了，对所有教会可能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教会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弟兄姊妹有一颗爱主的心。
嗯，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千金难买的。
嗯，这个也是要圣灵赐给我们的哈，因为人都是软弱的哈，不是说你想爱主肯定就能爱主的，其实也是需要神给我们这种感动，我们才可以爱主的。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口歌唱不停。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房，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阳光天或是下雨天，神的爱都在我里面，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在爱的花园。
我们特意挑来这首《生命的花朵》，因为今天讲的就是植物吧。但愿我们生命的花朵也能在神面前靠着爱来绽放啊！那在旧约的历史书里呢，无花果树或者无花果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刚才我们就讲了在五经里面哈，现在呢我们就讲在历史书里。那牧师我知道有好几个王他的生命都跟无花果有点关系，
对
吧？
对对，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谈谈。
嗯，
那么第一位就是大卫了。
嗯，
撒母耳记上25就记载，当时还没做王的大卫呢，为了逃避扫罗了，他下到巴兰旷野。
嗯，
那么想请拿巴这个人分点食物给他跟他的随从。
嗯，
但是拿巴这个人呢，他就很嚣张，他拒绝大卫，惹得大卫呢非常愤怒。
嗯，
就吩咐400呢配刀要去找拿巴一家，
肯定是算账了。
算账了，还好拿巴那有坚实的妻子这个亚比该呢。
嗯，
哇，他就很有头脑啊。
嗯，
了解事情，哎呀这个很严重。
嗯，
他就带着礼物立刻赶往去见大卫。
嗯，
终归就避免了一场呢？哎呀，西撒了。撒母耳记上25:18就记载这个亚比该给大卫的礼物里，哎，你发觉什么？就有200个无花果饼、啊。
嗯，所以无花果饼就好像成了一个什么和谐的饼啊，和好的象征。
亚比该就有这种的智慧啊。那么第二位呢，就所罗门王啊，列王记上4:25就这样记载：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犹大和以色列个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
这个经文很重要，其实、
对，这里也提到无花果树嘛。
嗯，
那么说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什么呢？葡萄树下跟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什么意思啊？就是太平盛世了，安定繁荣的意思。
这在先知书也凸显、
对，所以呢，这个无花果树呢，总体都是非常美好的。
嗯，代表一种祝福，一种赐福，一种平安盛世。嗯，
对，第三位呢，就是西西家。
嗯，
我们从西西家的事迹看到，无花果树也可以代表神的医治。在列王记下20讲到西西家患了重病，
嗯，
痛哭求告耶和华。列王记下20:5下半节到7，记述了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他说，神必医治他，加添他15的寿数，并要救他和城脱离亚述王的手。然后神借先知以赛亚叫人取了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西家的窗上，他就痊愈了。
嗯，
也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38。在这里为什么是无花果饼而不是柿子饼或者葡萄饼呢？
嗯，
有学者在书中写道，
嗯，
无花果果实有一种化学成分叫补骨指数，近代医学已经发现补骨指数对白斑、肝癣等皮肤病有疗效。光化学治疗就是利用补骨指数的感光特性，在紫外光下更能发挥药效，医治皮肤病病人。
嗯，
上帝若要医治犹大王西西家致命的皮肤病，用什么方式都可以，但他要先知以赛亚用无花果饼来贴，也是使用了他本来创造无花果的一些特性。
嗯，那我补充一下哈，这个听起来很难懂的那个什么补骨之术，补是补品的补，补充的补，骨是骨头的骨，脂是脂肪的脂，素就是素质的素，补骨之术你听听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小结，五经里面无花果树象征神的祝福与丰盛，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在历史书，刚才我们也看见了啊，有一句名句哈，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一句是象征和平、安定和繁荣哈。主要的经文依据是列王记上4:25啊，稍后我们还会再提的，因为在先知书也再次出现类似的句子。在西西家的事迹当中，无花果呢也可以代表上帝的医治。好，我们现在就谈到先知书。首先在先知书里，在无花果树下仍然可以是代表太平盛世、安定繁荣。我们来看两段经文，第一段是弥迦书4:4，那里是预言弥赛亚国度的平安。经文是这样写的，弥迦书4:4和修本，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无人使他们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这节经文我们看到借用了刚才我们已经谈过了所罗门的时代的繁荣的经文，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个经节，就是列王记上4:25，先知借回忆所罗门时代那个国泰民安呢，就预言未来啊，未来什么情况呢？就是弥赛亚国度的情况，就是弥迦书4:1，说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的啊。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就是啊，学者相信就是弥赛亚国度的那个时代。那也有学者相信呢，这个 刚才讲的哈，在自己无花果树下无人使他们惊吓，也可能是指向比较近的被掳归回的好日子。所以近的是被掳归回的好日子，更长远的就是弥赛亚国度的那个实现啊，这是一个又近但是又可以远的双重意义的一个预言。在这段经文里面，个人就可以安居在自己栽种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那是代表社会安定，没有战争的威胁，所以说无人使他们惊吓啊，也供应充足，也得到神的管制的一个，哇，总之就是非常美好的日子的象征了。在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牧师，我们也要找这两棵树在下面坐一坐。
我们来到第二处的经文，旧约的先知书撒加利亚书3:10，哪里呢就提到弥赛亚复兴的延续了。那么经文是这样的，撒加利亚书3:10的和修本，在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华说的。那这些预言跟刚刚弥迦书4:10直接对应了。背景是什么呢？是祭司约书亚蒙神除去他的污秽和赦罪，这个是在撒加利亚书3:1-9，这个是象征以色列罪的除尽。有这样说，那日新学姐就相信这个是直到弥赛亚赎罪成全之后的一个太平的时代。那么我们刚刚念请邻舍同坐葡萄树跟与无花果树下，是象征罪的除去之后呢，人与人关系和谐，可以同享神所赐的丰盛。
那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在那个弥迦书是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里就不单自己坐，这里
还有邻舍。
对，请邻舍代表一种和谐，彼此很和睦。
此外呢，在先知书里呢，无花果也出现在国家命运与神的审判的图像里，
这是另外一个方面了。
在这些意象中，无花果代表以色列民，或者代表整个国家，或者代表因为被神惩罚而被神收回的恩典。
对，在耶利米书的24章，神以两篮无花果做比喻，好的代表被掳到巴比伦的义人，坏的代表不悔改的恶人。我们可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24章1-8，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约雅敬的儿子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领袖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看哪，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能吃。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太人，就是我们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的无花果，使他们得福乐。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福乐，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必不拔出。我要赐给他们认识我的心，认识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众领袖，以及留在这地耶路撒冷剩余的人，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能吃的无花果。
这是节录啊，不是每一节24章1-8都全都读出来，是省略了一些。在当中我们明显看到那些被掳去的哈，那些犹太人就是好的无花果，而那个西底家哈，他呢和他的众领袖还有留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还有住在埃及地的人，就是坏的无花果，就是一个明显的对比。那么我们看在何西阿书2:12呢，又提到无花果树呢，本来是神赐给以色列的恩典，但因着以色列的悖逆不忠，这恩典又是被收回来了。或者我也把经文来念一念吧。何西阿书2:12，我要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所说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要使他们变为荒林，为野地的走兽所吞吃。 还有约珥书一章七节和哈该书二章十九节也是写着无花果树因为一些灾祸就凋零，那也象征神的审判和恩典呢，也是被收回了。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又来一个小节，就是无花果树在旧约的先知书象征意义，一个是代表和平安定繁荣，另外呢它又出现在审判啊恩典被收回的一种图像当中，就代表呢没有无花果，就是神的恩典已经因为要惩罚人而收回了。
我挖再挖，挖深一点，我想想再想想，
主啊，求你帮助我能明白你的话语。
慢慢咀嚼，细细思量。良友电台，天天和你一起
真道分解。
在五经中，无花果树象征神的赐福和丰盛。
在历史书中，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象征和平安定繁荣。
在先知书中，无花果可以代表以色列，另外同时也象征安定繁荣与恩典被收回。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探讨迦南果子的象征意义，
一起为神丰盛的供应而感恩。
我们今天谈到旧约的无花果，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无花果就是神恩典的记号，但是被审判的时候呢，就没有无花果可吃。那么在你人生中，什么东西是神恩典的显著的记号呢？这个值得你跟我来思考。
什么东西是神恩典一个显著的记号呢？等着你的回应哈，可以在留言板回应我们。今天谢谢你的收听，今天很乐意和你一起探讨迦南果子的象征意义，让我们一起为神丰盛的供应而感恩。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拜
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浇灌着